格罗西书第四章，格罗西书第四章，那这章圣经就是我们要传扬基督的丰盛，我们要传扬基督的丰盛，怎么传扬？借着祷告，借着传扬，两个方面。所以这章圣经也给我们看到祈祷与传道，祈祷与传道的关系，祈祷与传道是这么重要。我们单有传道没有祈祷是不够的，我们要祈祷，我们要传道，借着祷告是传福音的门啊，能够打开，借着祷告使我们传得更好，传得更清楚，传得更透彻，传得更远，传得更深，传得更广。所以呢，祈祷和传道实在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在这章圣经啊，我们要传扬基督的丰盛。我们看到保罗与他的同工直接间接，哪怕是送信的人，也是有份于传扬基督的这个奥秘，基督的这个丰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就我们要明白主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该做些什么。哪怕是阿尼西姆都不是白白的回到哥罗西，也要把保罗这里的一切消息带去，把保罗的这里的恩典丰盛，他从保罗所得到的一切也要带过去。所以我们直接间接我们都是为了传扬，为了传扬。首先呢，也给我们看到祷告的要紧。所以第一小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祷告与代求。这个祷告不单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不单是为我们啊所愿意祷告的，我们一切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对象，我们还要为那些托付我们代祷的人，像保罗今天托付哥罗西的教会，要为他代祷，为他代祷。所以第一小段就看见祷告与代求，我们怎么样祷告啊？我们大家都在祷告，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怎么祷告。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现在请把二节到四节我们读一下。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奥秘发明出来啊。这一小段一共就三节圣经啊，保罗讲到祷告，也讲到代求啊，我们的祷告也就包括了要代求啊，人家托付我们祷告的，我们要忠心，要代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啊，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要恒切祷告。主耶稣也是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路加福音十八章啊，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罗马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啊，这里说要恒切的祷告，又恒又切。恒就是经常性的，不停断的，不是祷告一阵又灰心，祷告一阵又停止，祷告一阵又放下，祷告一阵又不祷告啊。祷告一定要恒，恒就是恒心的，始终的，一贯的，一直的，那真需要主给我们圣灵里面的负担，在神里面的负担，那我们会一直的祷告下去。有果效要祷告，没有果效也要祷告。有的时候真是需要长期的祷告，甚至一点果效都看不见，我们还要祷告。好像那一个寡妇一样，那个寡妇她来到了不义的官面前，她要求伸冤，她有个对头，这不义的官哪来去理你，你求吧，你求我也不理你。但是她昼夜的终日的缠磨缠磨缠磨，这不义官的就要给她什么，要给她伸冤了，因为她老缠磨。所以什么叫恒？就是我们一直要缠磨神，缠磨我们的主，始终的，一贯的，一直是这样的恒心的祷告，不灰心。祷告一个最大的一个仇敌是什么？就是灰心啊，看果效啊，看环境，或者看自己，其实都没有必要。那我们要恒，要恒，不但要恒，还要切。这切就是恳切、迫切，里面有火烧起来一样，好像 火烧眉毛，这个事就是好像你切身切腹之痛，真正挨着你自己的事情，我看你一定切得不得了，今天不祷告简直就过不去了，这命都快没有了，那这个是恳切了，这个是迫切起来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横还要切。这横切的祷告在哪里看到呢？马可楼上初级的教会，为什么圣灵这样的大降下来？为什么？因为马可楼上他们是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这八个字。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们，就指着要同心，大家呢，你们，你整个的教会，你所有的哥罗西人，你们要横切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把我们带到马可楼的祷告，所以求主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马可楼，求圣灵，求复兴，要这样求。神啊，你当年你怎么样降下圣灵，求你现在也要降下圣灵，因为只有圣灵再来复兴，没有圣灵拿来复兴，我们都是干巴巴，我们看不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一切的复兴是圣灵带来的，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把人带入一切真理，圣灵来了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了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要求圣灵，要知道怎么求，所以必须横切祷告，永不灰心，不看环境，一直祷告。我们相信黎巴嫩变成肥田，肥田看入树林就在一点点的时候，想不到的时候，忽然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了，忽然你看见大雨降下来，倾盆的大雨就降下来了。那以利亚在加密山顶的祷告是怎么祷告？七次俯伏，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七次俯伏，就是横切的意思在里面，包括横切的意思，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祷告。要横切祷告还不够，下面还有四个字，还要什么？要警醒感恩，祷告要警醒，祷告不警醒就要打盹睡觉，祷告要警醒也表示什么？我们随时要观察，神已经听了祷告你还不知道，那彼得都来敲门来了，那你在马可楼里面祷告的人还莫名其妙根本不信，那罗大都回来报信了，彼得来了，彼得站在门口了，你真是胡说，是不是？怎么可能呢？这大概是他的灵魂吧，那要不就是他的天使来了吧，根本不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警醒还要感恩，你警醒你观察你知道，哎呦，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神真垂听，我们为彼得祷告，彼得就在眼前了，警醒的人就会感恩，不警醒人一天的祷告不晓得祷告什么，果效也看不到，果效有你也不知道啊，用信心来观察，用信心来什么呀？来感恩，来接受神的那个祝福，那我们就要感恩，随时感恩，感恩，又警醒又感恩，这很要紧。那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我们一面祷告，我们一面要警醒；一面祷告，我们一面感恩。这个感恩，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果效，我们当然应该感恩；但有的时候我们要像哈拿一样。那哈拿，你看他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神的殿中祷告，祷告，许愿，奉献，祷告，祷告到最后怎么样啊？他回去吃饭去了。他在脸上再没有愁容了，表示他感谢神，虽然儿子还没有见到，他知道神已经答应他的祷告，所以我们在信心里要警醒感恩，所以祷告一定要有信心，祷告不是糊里八度求了半天不知道上帝答应没有，不晓得也不关心，要感恩，我们里面圣灵会有印证的，你祷告的很喜乐，一个祷告很有把握，哈利路亚阿门，回去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也不是苦苦求，求的觉也不睡，求的饭也不吃，求的这么可怜，一天的老是一脸的眼泪，也不必一定要这样，所以求主给我们要横切祷告还要警醒感恩。你看这八个字，这是保罗教导教会应该怎么祷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祷告。那具体的呢，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了，你们祷告还要什么？也要为我们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为保罗和保罗的同工要祷告。保罗非常谦卑，虽然他是基督的使徒，大有果效，各处为主做工，但是他非常需要，他几乎每封信他都要求教会要为我祷告，纪念我的捆锁，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保罗和他的同工。 在保罗做什么呢？下面括弧就告诉我们，我为此被捆锁，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带着锁链被捆锁，就是不自由，他还要求人家为他祷告。这可见的这个保罗有多大的信心，他的心是多么的大，他没有受环境影响，他不是在一个小小的囚牢里面，他的信心是冲破了监牢啊，是走到了全世界。所以他求什么？求你们为我祷告，不是就完了，乃是什么？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坐监牢看起来似乎是门已经关了，那我们看到我们许多的同工弟兄姊妹在大陆，许多弟兄姊妹受苦不自由，也如同坐监，有的还真的已经进入牢房了。那么似乎是门已经关了吗？不是，借着苦难谁要开传道的门？这保罗的信心多么大，意思说我现在坐监牢只不过暂时的，求主把这个监牢的门给我冲破，铜门铁窗给我砍断，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开传道的门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哥罗西以上所说的那个神在基督里那个丰盛那个奥秘要讲出来，就包括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因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专门讲什么？讲奥秘，讲奥秘，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基督的奥秘也可以指着这个福音救恩，也是基督的奥秘。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属灵的胃口，也像保罗一样求开传道的门。所以可见的开传道的门和祷告大有关系。我们举例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人看起来教会已经遭到大逼迫，教会的使徒雅各已经什么被杀，被希律王杀死，彼得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是教会的柱石之一，怎么样也被抓进去。那这么说传道的门已经关了，还祷告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怎么样，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教会却切切为他祷告。结果你看他祷告的果效是什么？祷告的果效，彼得出监牢，也就是传道的门继续打开。彼得出监牢什么意思？表示彼得这位神的仆人，他工作还没有结束，他在世上还有工作，所以神借着天使把他带出来了。出来以后继续开传道的门，继续传福音。所以彼得说完的话就往别处去了，就不在马可罗那里了。马可罗人继续为他祷告，他就往别处去了，继续传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的门的打开和祷告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人祷告，传福音的门一直是广开，大大的开不祷告你看不见开传道的门，哪怕是苦难，哪怕是监牢，哪怕是黑暗，哪怕是杀头，那终是福音要大大的广传。在斯提凡的时代也是这样，第七章斯提凡殉道，按人看完了，在神看什么呀？成了。这耶路撒冷教会可要被他们打，为什么？借着苦难神把他们打出去，所以门徒都四散了。这一四散怎么样？大逼迫带来大分散，大分散带来大广传，这个传道的门借着苦难要大大的敞开，你看多么奇妙。所以说我们不祷告看不见什么，求主给我们要祷告。我们现在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小小的门，我们不能够停止祷告，要求到主把这个门给我们大大的敞开。在美国，整个的欧洲，南美、北美，我们都要求开门。整个的海外，既然主把我们带到海外，难道主不开门？这是迟早的事。我们一面装备自己，一面祷告。怎么祷告？前面第二节告诉你，恒切祷告，警醒感恩，天天要警醒感恩。仅仅哪怕就哪怕有一点果效，也看见有一点，我们也要感恩，感恩，我们也要感恩。那么主就给你开更大的门。所以说，主怎么开门，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从保罗的事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怎么给保罗开欧洲传道的门，这是多么稀奇！刚刚第二次游行不到，主竟然把他带到了欧洲，带到了马其顿，以后帖撒罗尼迦。以后又是哥林多，这都是欧洲的地方。主怎么把他带去？因为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一个关键，就是顺从神的旨意，主会给你开门。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思想一下，怎么样主给我们开传道的门？第一是祷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只要有人祷告，保罗要求教会祷告，你们给我祷告，神给我开门，这是再祷的果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保罗要往匹推尼去，又要到美西亚去，耶稣的灵都禁止，圣灵不许，不许他就停止。以后来到特罗亚，在特罗亚那里怎么样，他就夜间看见异象，圣灵带领他要到哪里去，要到马其顿去，他看见马其顿人，他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请你过来帮助我，结果证明，所以他们同工之间，保罗清楚，就等于大家清楚了。所以路加写的使徒行传说，就证明神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整个改变方向，本来要到亚洲去，到小亚，以后没有到小亚，就到了欧洲。那并不等于不到小亚，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保罗又到了小亚，那就是以弗所、亚细亚一带。所以神有他自己的次序和安排，只要我们顺从圣灵，顺从神的旨意，神给我们开门。你不，你一定要往匹推尼去，那神说我不给你开门，你去了没有果效，没有用啊！我以为纽约很好，纽约不一定是神让你去的地方，是不是？你要在神旨意中，那是神给你开门。你不是你以为在这里，或者你以为在那里，顺服，完全的百分之百的顺服，这样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开门。那所以第一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二就是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还有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那一个腓拉铁非教会，我们不必找，我们思想一下就行，就可以看清楚了。腓拉铁非教会，神给他们什么？那一个敞开的门，大卫的钥匙，主开的，没有人关，主关的，没有人能开，敞开的门。为什么给他们？两点。第一点，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弟兄相爱，腓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主说我给你开门，大大的开门。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完完全全彼此相爱，怪不得门到现在也不开。那我们只要彼此相爱，主一定给你开门。腓拉铁非教会像腓拉铁非教会一样，那么同心，怎么不开门？一定开门，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就开门。还有一点是什么？那就是圣灵对腓拉铁非教会所说的话，你略有一点力量，你能够遵守我的道，所以我就给你开敞开的门，略有一点能够守住主的道。所以这个第三就是什么？就是第四了，就是守住主的道。我们必须守住主的道，我们守住主的道，就是说我们天天读经，我们重点是我们肯对付自己，我们遵守主的每一句话。主说相爱，我要相爱；主说谦卑，我要追求谦卑，我就不要骄傲了。主说你不要嫉妒，我今天就不要嫉妒。我为什么要嫉妒他们？我们真的守住主的道，主说我给你开门，像腓拉铁非教会一样，主一定给我们开门。当然还有各个其他的方面了，我们都自己可以找找主怎么给我们开门。主能给我们开门，因为他拿着大卫的钥匙，门在神的手里，钥匙在神的手里，只要他把那个钥匙给你，他给你开开，他不给我们开，我们叫真也没办法，你干着急也没用。那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道，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要同心合意，切切祷告，像马可楼这样的祷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也表明了，门徒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要付代价祷告，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差遣他往什么呀？往神差遣他们的去地方去，就差遣谁啊？扫罗啊，巴拿巴，就是顺服到这个地步，完全没有自己的拣选。主说主怎么组织这个队伍就组怎么组织，主让谁跟谁就谁跟谁，这样的顺服，这样的等候，这样的进食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安提阿，神给他们开门，安提阿就成了一个宣教的中心，工人的出发点。以后保罗一次一次出发都是从安提阿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初的那个根基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顺服，所以神给他们开门。所以不但要求开门，第二点要求什么？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把基督的奥秘讲出来。能以讲，什么叫能以讲？就能够把基督的奥秘讲出来，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基督的奥秘，要像保罗这样，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要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他在亚勒伯旷野三年之久，他退到亚勒伯旷野，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他直接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也不是从人教导的，乃是从神启示而来的，从基督耶稣启示给他的，那你就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不然怎么讲？不但能以讲，第四节还有一句，第四节这个翻译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这么翻译，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讲清楚。什么叫奥秘发明出来？怎么叫发明出来？将这个奥秘能以讲得清楚。我们不但能讲，我们还要讲得清楚。主怎么死？主怎么埋葬？主怎么复活？它的意义是什么？和我们的老旧人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的罪性有什么关系？怎么成圣？怎么称义？又怎么得胜？要把这个奥秘讲得清楚。这是第四节告诉我们。哎呀，保罗真是要求人在祷，求得很细致，是不是？我们就说你为我祷告啊，祷告是怎么样？为你祷告，祷告也知道祷告些什么，祷告的多么具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把基督的丰盛带出来，带出来，要传扬，要传扬。第一是开门，第二是讲明，是讲奥秘，第三就是讲得清楚。讲得清楚跟不清楚也不一样，讲得清楚也是因为保罗啊明的透彻，是不是？如果你根本明的不透彻，你怎么讲得清楚？大概所以啊，或者是这样回事，讲嘛讲也讲不太清楚。那所以我们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祈祷和传道现在就天天就是装备自己，要绝对的好好的细致的充分的要预备自己，好让基督的道能够传扬出去，这个奥秘要传扬出去。还有呢，这一小段里也告诉我们，受苦也不能拦阻神的奥秘的传扬。那我为此被捆锁，我虽然被捆锁，我还相信神的旨意能通出来，所以保罗有这么大的信心受苦使得福音更加传明。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吧也说啊，我被捆绑，主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人被捆绑，但主的道呢不被捆绑，哪怕在监牢里面他照样传福音，把主的福音照样传，在监牢里什么都做不了，还要写信传扬这个奥秘。所以你别看这个括弧就这么几个字，要叫我们的话被捆绑或被捆锁，那么就坐在监牢里坐着吧一天。保罗不是一天坐监牢，保罗在监牢里不住的祷告，付代价的代求，而且写出这么样的宝贝充满了丰盛奥秘的书信。这个是使徒保罗真的没有白受煎熬，苦难使福音更加的兴旺，那这是保罗的态度。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六节，怎样得人，怎样得人，还是目的就是为了把福音带出来。我们怎么样与外邦人交往，这个目的什么？是我们怎么样去得人。人际关系很要紧，现在人人都说什么叫人际关系，不是处得很好大家都不吵架，乃是我们为了要得人，为了要得人。所以我们看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万人交往。在这句话里我们看保罗是怎样的勉励哥罗西教会，就表示周围的人许多是外人，就外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基督徒不可能跟外人不来往。你无论种田，无论是你做生意，无论你上班，无论做什么事，你总有外不信主的人，你要跟他交往。怎么交往？用智慧与人交往。这个智慧啊，第一句说你要爱惜光阴，因为世界上的人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什么光阴啊，随便浪费虚度光阴。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光阴就是时间，就是神给我们的年日，也就是我们的经历，包括我们的经历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呢，每一个奉献的人，每一个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的光阴都是主的。既然是主的，每分每秒每寸光阴我们都要爱惜，所以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也不要做糊涂人，要赎回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那个爱惜光阴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要赎回光阴，就是我们浪费了许多了，我们要把这光阴把它赎回来。那真是一天当两天过都来不及，哪有功夫逛逛荡荡的消极的，不能够、那么与外人交往可能啊，他要请你去吃饭，或者是他请你去玩乐，或者怎么样，你要有智慧，有智慧啊，你不能说咱有爱心，哎呀我跟他有爱心，他有求我就必应，他说什么我就答应，他顶我就去看球也去啊，去看戏也去啊，去玩乐也去，样样你都去，那你的光阴就都没了，你还祷告吗？你还读经吗？你还传道吗？为什么说用智慧与人交往？所以我们的爱心要在智慧里，我们的爱心要在真理里，不能因为爱心就一味的迁就，就一味的这就是跟人家就和好和好，倒是不吵架。我们不能够单不吵架，还要有智慧，有智慧，爱惜光阴。有这个就不能答应，有这个你各种原因你可以跟他讲，我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那就要拒绝，不能样样都答应。所以光阴要爱惜，用智慧与人交往。你既得到他，你可不能被他得到。我们与人交往的目的，我们要得人，而不是我哎跟他很好很好，结果呢你都被下走下坡路，你要被他抓住，被他得到。你不是得到他，他就得到你，总是这样吧。人与人之间，我们是不能失去爱心，要有智慧，要有智慧。那这就是不要做愚昧人。因为什么？因为光阴宝贵，走来的日子逼近，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有功夫我们还要亲近主，还要祷告，还要与主联合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底下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人与人之间，人问你信仰怎么样啊？问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你不去看戏看电影？你为什么你不跟我一块去这个？那你就要回答他。回答的时候呢，要常常带着和气。这第六节就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也可以得人，我们的言语也可以失去人，我们的言语也可以绊倒人，我们的言语也可以感化人。那这个言语呢，要带着和气，好比用盐调和。我们吃的菜一点盐咸味没有，难受；太咸了也受不了，齁得很。为什么说用盐调和呢？就是说适当，我们的话说的真是恰如其分，很合适。这个味道是叫不咸也不淡，合适。所以这个盐是很宝贝的，盐是我们要使人和睦，叫用盐调和。我们呢也要怎么样？我们用和睦的态度去得人。这都是离不开，所以主说你们在世上是光也是盐，盐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要失去自己，为了叫别人得到，为了叫别人有所享受。无论是盐是光，都是要消耗自己，你自己不肯舍己，你怎么会得到别人？一点亏不吃，人家跟你态度不大好，那你也来个什么？你态度不好，我也冷眼相待。不能这样，要常常带着和气，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看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一起念啊。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很好的这个彼得的这个勉励。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个人？第一，我们先尊主为圣，尊主为圣。那我们的信仰，那我们要尊主为圣，我们不能够迁就别人。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到底信的什么样？你们是有天堂哪呢？天堂你要常做准备。我们心灵里面常有准备，而且以什么心回答人？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人，这就是带着和气，温柔又加上敬畏。管温柔可不能这个整个人嘴巴就是讨人喜欢，奉承一大堆一大堆也用不着，又温柔又敬畏，敬畏是指的对神。那我们每一句话都是在神的 光宗在神的眼前蒙悦纳，对人来说呢又是个温柔的态度来回答个人，目的什么？不就是得人吗？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应该告诉人，但是你怎么告诉？别张嘴就哎呀不信耶稣都下地狱，人吓吓死了，那我下地狱好了，我也不要信你的耶稣。你看怎么样有智慧怎么去得人，那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真理说得清楚，是吧？所以这个智慧人的劝诫是很宝贵的，是吧？箴言二十五章有这么两节圣经啊，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怎么说话？我们真是说话都要学习，不是乖巧的学，但是要从内心里要真正学，有智慧来说的合适。你看看圣经怎么要求我们，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那这个两节圣经啊，都是讲到我们的话语说的那么合适，这个话就落到人心里头了，这个话让人心里就出不来了，让人里面真正的感动啊！你这个真正，你这个话太让人觉得舒服了，什么话？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多合适，那太合适没有了。那金苹果也表示你的话像金苹果这么样的宝贵可贵，啊，这么样有价值。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耳中也是这样，你很智慧，他就能够听。一方面，听者是顺从，啊，不是悖逆。那另一方面呢，你这个劝诫呢，对方的劝诫又是蛮有智慧，那么真好像给人戴上了金耳环，这么舒服，这么美，这帮助人给人家装饰了，帮助人，这是属灵的装饰啊。所以我们真是看到五节到六节很简单，但是告诉我们怎样有智慧与外人交往，在我们的言语上。第七节一直到末了这一大段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也非常宝贵，这是保罗接受的话。在接受的话里，除了问安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和他同工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保罗所有的同工和保罗他们直接间接配搭的这么好，都是为了神的国，为了传福音，为了把基督的丰盛能够带给人。所以我们看看从开头先讲推基古，这里讲了不少人，都是保罗的同工。第七节我们看，由我所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七节到八节这两节圣经，一方面介绍了推基古这个人，这是保罗亲爱的兄弟，是忠心的执事，又是和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就是保罗的同工啊，同工一同做仆人。但是保罗在介绍的时候，我们看看介绍了几个方面。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保罗都是借着推基古啊，把他所写的书信就是从监牢里带到了对方，带到了以弗所，带到了哥罗西。可以说没有推基古，保罗这个信没方法办。你想和人交通，你想写信，谁给你带？还非得推基古不行。所以这一个推基古真是他所做的工作好像很简单，不过送送信，还有呢带带口信，但是推基古对保罗的工作来讲那是不可缺少的，宝贝的。而且保罗是这样的推荐他、举荐他来，不对他不认识，怎么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所以保罗的工作是多么细致，多么有爱心，也多么尊重同工，他多么的看重同工。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亲爱的兄弟。我们知道推基古的名字的意思是幸运，我看他那个在保罗的工作有份，真是幸运呐！能够给保罗带监狱的书信，能够带到对方，你说幸运不幸运？实在是幸运。哎，有的人认为我发财了，我很幸运；有人认为我物质很丰富了，我有点什么什么外面的物质的东西或者什么享受，很幸运。实际不然，真正的幸运你是在神旨意中有份，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在保罗的受苦中有份。是保罗在受苦，这些个同工围绕着保罗都能够给保罗安慰，那都能够帮助保罗，都能够有份于保罗的工作，也就是神的工作。所以第一他是我亲爱的兄弟， 可见的跟保罗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是亲爱的兄弟。第二是什么？是忠心的执事。保罗和他的同工都是福音的执事，是一个忠心的工人，可以说就是工人的意思，忠心的，所以才靠得住嘛。我相信保罗不是随便挑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根本不可靠又不忠心，马马虎虎这信还可能弄丢了，哪个去托付你？人家不会托付你的，是不是？所以要做个忠心的执事，让人信赖得了。一提这个人靠得住，靠得住，一定就托他们。或者你给人一个印象，一提你就够了，根本不要托付你，是不是？是个忠心的执事。第三，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一同受苦，一同是保罗的同工，一同做主的仆人，说明保罗也谦卑，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谦谦卑卑的服侍主，一同做仆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这个推基古是特使，下面说我特意打发到你们那里去，是什么特使？是安慰的特使，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在口信，你看又在笔信又在口信，好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是一个安慰的特使，是这么一个人。你说重要不重要？我想是很重要的，虽然默默无闻呐、但是呢这圣经提了那么两次，他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明显有什么大工作，但是他跟保罗配合的这么好。这讲到推基古四个方面，什么？亲爱的兄弟，忠心的执事，和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还有呢是安慰的特使。他去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可见的他还要把口信，就是把保罗的光景都带过去，这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信总是有限的啊，不可能讲得这么完善，所以呢需要带口信，目的呢是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自己在监牢里，那这是按说是应该得安慰，他却是在监牢里的人带着个锁链，还要打发人去安慰别人，去安慰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你看保罗生命是多么的丰盛。下面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个人，这个就是保罗在监牢里面所生的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有益处的。其实阿尼西姆本来是对什么呀？对于谁都没有益处，对他的主人更没有益处，所以你们呢是他的主人，是不是？但是呢经过保罗对他的帮助，他悔改了，而且他真正有悔改的见证，悔改的果子，所以保罗说他无论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对神对人都有益处，他是我心上的人，我现在打发他到你那里去。所以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回去见腓利门，同时呢也就是打发这一个阿尼西姆回去能够带口信带到哥罗西教会，因为腓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人。所以他说我又打发一位是亲爱忠心的兄弟。所以阿尼西姆保罗这里也讲到他是亲爱的而且是忠心的。亲爱的因为在主里的关系了，本来是个小偷，是不是？现在是兄弟而且是亲爱的，说明阿尼西姆悔改改变，非常爱保罗，可能在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曾经服侍过年老的保罗啊，不过保罗没有把他留下，目的什么？就是为了让他去见见这个腓利门，是忠心的。本来小偷是最靠不住，我们这个小偷是没实话，本来就是一天虚虚晃晃啊，偷这个摸那个，但是如今呢改变了，变成一个忠心的弟兄，忠心，而且是在主里的关系，是兄弟，打发他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就是他们两个人要把我这里一切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推基古主要是在笔信，还有安尼西姆呢是在口信，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一块被打发要去哥罗西那里啊。所以这几节圣经我们真是看见保罗啊，有真是蛮有神的爱，怎么样的细细的做了介绍，做了安排。下面我们看第十节，下面就是问安，因为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这边有三个弟兄都是保罗的同工，第一个叫亚历达古，我们知道使徒行传27章就讲到和保罗一同坐船，作为囚犯一同坐船到罗马的是谁？就有亚历达古。亚历达古底下呢 第二个人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所以圣经只有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巴拿巴和这个马可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表兄弟的关系。所以怪不得这个巴拿巴后来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后面不是吗，为了马可跟保罗大的争辩，要争论，争论的结果彼此互相离开。所以我们看见啊，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又特别提到马可，不但在这里提到，我们知道在保罗在殉道之前，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保罗又一次提到马可，可见的这个马可就是当年开小差的马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去游行布道，马可是作为一个助手，是个帮手，帮手也没帮好，到了第四站就回家了，回耶路撒冷想妈妈，回去了。所以当初保罗主张不要带他去，他没有受苦的心志，不要带他去。巴拿巴说我一定要带他去，所以彼此分开。所以在当初我们看不出来保罗到底对不对，那从后来的信息里面，这些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对同工，对于小年轻的，真是一点没有带着成见。只要马可有改变，后来成熟了以后，马可成了彼得的同工，也成了保罗的同工。彼得也提到他，彼得在后来传道的时候也有马可和他同工，保罗在传道中也特别提到他。你看看在这里一次，在他殉道之前也提到，说到马可，你们要把他带来。保罗对提摩太说要把他带来，因为他在传道之事上与我有益。保罗离不开他，保罗需要他。我们看保罗的心多么广大，他并不是因为你这个马可我对你有成见我永远不理你，他可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心多么广啊！他不带他去也有原因，以后你看看他多么需要他。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人保罗所提到的，马可也问你们安。可见的啊，保罗在罗马监牢的那个期间有这三个人常跟他在一起。第一个是说明的是和他一同坐监，一同坐监。第二个马可没有说和他坐监，但起码也和他藏在一起。所以括弧说到这个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那保罗还特别提到这几句，表示什么？介绍。那你们千万对马可不要有另有看待，或者对他有成见。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要接待他。那保罗还特别嘱咐啊，以后马可就到了哥罗西教会。第三个人就是耶稣，又称为尤士都的这个人，也问你们安。底下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把这三个人说在一起。奉格里的人中，就是指着犹太人，犹太的兄弟也是奉格里的，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啊，我这次看我特别讲，哎呀，马可也在其内，是叫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在做监牢的时候，是叫保罗心里得安慰的，得安慰的。所以马可也没有辜负保罗对他的希望啊，也没有像从前这一直就是一个年轻，就是血气方刚，没有受苦的心智。马可真的慢慢成熟了，有改变，是叫保罗心里得安慰的。什么时候？是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啊，一直到保罗最后殉道的时候，马可都是非常要紧，非常宝贵，对保罗来讲是很要紧的。所以书信里一再的提到他啊，我们自己去看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一再的提到他，说明他如同提摩太一样的，对保罗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是需要的，所以需要他也来，就是在保罗临死之前还要让马可来，你要把他也带来，要把他也带来。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真是看见保罗啊，他真正是一个使徒的心啊，到处得人，到处得同工。所以神给他很多很多的同工，如果没有使徒的心得不到同工啊，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那就要自己，那行吗？那所以我们真正看见保罗的宝贵。底下第十二节，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以巴弗我们知道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建教会的一个奠基人吧，有以巴弗主要是哥罗西教会，主要是以巴弗建立的，他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所以保罗提到，因为以巴弗现在在哪里，在保罗那里， 所以保罗替这位同工，就是哥罗教会、哥罗西教会的领袖嘛，替他问安，不但替他问安，而且把这个以巴弗是怎样的付代价，你看竭力的祈求，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奋力的祈求，他怎样的为你们奋力的祈求的那个内容都要告诉哥罗西教会，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他们，转达了三个方面，就说保罗多么细致，保罗不但把自己的心啊盼望写出来，而且把同工对教会的盼望也写出来，为他们代祷的内容也就是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对他们的盼望，这个盼望这个要求是什么，我们请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愿从哪里开始啊，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这一节圣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一节圣经我们再和结合起来，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就看见这里就包括了一个完全的意思，也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要求和以巴弗对哥林多教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什么一致的？一章九节，请大家再念一遍，一章九节我们一起念，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第一章的要求是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四章到第四章的要求是什么，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要完全，要完全，不但完全，而且要信心充足，能够站立得稳。这个后面两句话也都是指的在神的旨意上，而且是说在神一切的旨意上都要完全，都要充足，而且能够站得住。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他的同工以巴弗，对哥罗西教会在这方面是一致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哥罗西教会已经出现了那个异端的这个萌芽，已经出现了异端的危险，对于神的旨意甚至模糊不清，对真理也糊里糊涂，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能糊涂。所以我们对神的旨意不糊涂，这是非常要紧。怎么能够不糊涂？那就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我们需要属灵的智慧，那我们天天要被智慧的灵充满，我们天天要被主的道充满。悟性也是我们对主道的理解，悟性什么意思？就是开窍，就是理解力，属灵的理解力。你在这两方面，就是我们天天在灵里祷告，灵里读经，用祷告的心灵来读经，在圣灵里面读主的话语，那你得到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悟性就我们对主的话越来越深刻的领悟，领悟能够明白，而不是我读了半天根本不懂什么是预言，什么是奥秘，什么是启示，什么是主再来的一切，样样也不明白。要明白，要领悟，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最后呢，这里说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什么叫得以完全？就是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成熟，它英文就是成熟的意思。他是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站立得稳，又成熟又有把握。那这个他英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啊，就使得你们，就是说保罗把以巴弗的代祷的内容告诉他们，这位以巴弗啊，他在祷告之间是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那就是迫切的祷告，是奋力的代求，求什么呢？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中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啊成熟又蛮有把握，有充足的信心的意思就是蛮有把握。我们对神的旨意常常什么样，模棱两可啊，不大清楚，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你怎么做成神的功？所以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神的旨意，这是非常要紧。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前面道路就究竟怎么走，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连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恩赐啊，具体的使命也不晓得也不懂。这一切都是什么，在神一切的旨意中要成熟，要成熟，要进到完全，就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清楚。那就是我们不断的追求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达到成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就能够蛮有把握。信心充足的意思就是蛮有把握。那现在主要是让你去非洲，你有没有把握？或者让你去某一个国家，你有没有把握？又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哪都行，那不行。这个神在每一个人是有他具体的安排，具体的旨意。要蛮有把握，要站立得稳。所以一个人对神旨意不清楚，一定是站不稳，不知道东倒西歪的，这样那样都可以。随着人走，随着环境走，我们不能随着环境，也不能跟人走，哪个人我们都不能跟，因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不一定相同，不尽相同，是吧？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让我们啊，在神一切的旨意当中，让我们要追求，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读经。单读经不够，单祷告也不够，你非得两个翅膀，又读经又祷告，那么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就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下面我们看，保罗非常注重让教会彼此能够什么呀？能够来看这个书的代表主的话。所以下面说，他为你们比加并希拉波利的弟兄是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这是还接着为以巴弗做见证。可见的以巴弗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因为这三个地方啊，包括什么？我们看，包括老底加啊，底加波利，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哥罗西，这个三个地方都是小亚的那个属于这个小亚中部的弗里加省，这三个地方。所以以巴弗可能就是绕来绕去在这三个地方工作，所以他为这三个地方的弟兄都是多多劳苦。保罗说我可以做见证。下面还是接着问安，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保罗在问安的时候一个都不落下。路加固然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一直到死为止，这是终身的同工，是亲爱的医生。但是呢，别忘记下面迪马也是保罗最亲爱的同工，也是同工的关系。迪马问你们安。保罗在第一次做监的时候，迪马还是忠忠心心，迪马还是一直跟着，迪马还是保罗宝贝的同工。但是在保罗第二次被抓进去，在提摩太后书就告诉我们了，迪马离弃了保罗，这是非常可惜的。你不要看这个人现在在这里，你不知道你再过几年你是不是在这里，你是不是还是保罗的同工，是不是还有没有离开主。那迪马以后怎么样？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可见呢，现今的世界对于传道人是很大的引诱力啊，多么大的影响，多么大的吸引力。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结果保罗说他离弃了我，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保罗临死之前他离开了保罗，跟着最后了，没有跟到底，也叫保罗这么伤心啊。这是迪马。下面就是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就是老底家的一个家庭教会啊，他家里的家庭教会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就交给老底家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呢也念老底家来的书信。可见的保罗这封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书信可能失传了。保罗不但给哥罗西教会，也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保罗说你们彼此要念，就是要看重主的话，要彼此都要念啊。因为书信在当时也是很要紧，教会很多人不可能大家看，也可能有些人根本不识字，或者年纪老迈，所以一封信要念给大家听，那大家都能够知道，都能够一同蒙恩。这是保罗多么细致，连这个都写上，各个方面都关心到。下面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雅基布那就是哥罗西教会的某一个同工吧，我们不知道是谁。保罗特别对他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也可能他得到了一个新的职务，主要两句话，一个谨慎，一个尽职。谨慎加忠心，是吧？谨慎加上忠心，要尽职，要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每一个工作都是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们今天可千万别问，哎呀，哪个人叫我做什么？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所以要尽忠，要尽上这个职分，就表示要忠心的意思，要尽忠。 还要谨慎，好像保罗对哪里啊，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为自己谨慎，还要为全群谨慎。那我们要这样的谨慎，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对工人讲。那最后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那保罗当他带所有的同工和他在一起的人都问安了以后，最后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看多么亲切，这封信是保罗亲笔所写的，他在苦难中，他在捆锁当中啊，对于一个哥罗西教会，甚至有些人他根本都没有亲自见过面，他是这样的尽心竭力，他这样的啊关心爱护他们，也这样的及时写信给他们，是亲笔向他们问安。最后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这是在这章圣经讲到两次了。第一次说我为此被捆锁，为了讲神的奥秘而被捆锁，最后说啊，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前面是说你们要为我代祷，使我能怎么样，给我神给我开传道的门，那意思说让我不再被捆锁。那最后为什么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那就是说啊，保罗希望教会为他的为他祷告，使他怎么样，使他能够早早的出来，快快的去传福音，那个得以自由，不要再被捆锁，你们纪念我的捆锁。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我在捆锁当中让我能够照常服侍主，照常做工。一个我希望能释放，我相信保罗一定愿意快点释放，好去传福音得的自由。但我现在在捆锁中，你们纪念我的捆锁。那你们在外面的祷告和我在捆锁当中的祷告能够合而为一，那个彼此纪念。所以保罗在捆锁当中，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写了四封书信，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和腓利门，这四封书信都是保罗在捆锁当中写的。所以也就是因为有教会的纪念，使得他能够很顺利的把书信能够带出来，不但写出来而且带出来，把书信能够送到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在捆锁当中照常为主做工，他人虽然被捆绑，主的道没有被捆绑，保罗是这样的尽忠。所以没有别的，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仆人真是忠心至死，是吧，是这样的尽忠，是这样的尽心竭力，满有神的爱，又满有真理，满有智慧，他是怎样的德人，怎么样的劝勉教会，怎么样的去传。那这章圣经重点就是传。最后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满得神的恩惠，就是神的同在，也就是神的恩惠的同在。所以我们传扬主的福音，神的恩惠一定和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而且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把我们所从主所得到的道也要教训别人遵守。主说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保罗也说愿恩惠常和你们同在，所以我们愿意，我们也希望主的恩惠常和我们同在，那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最后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保罗这样的啊，来传扬基督的丰盛。也看到保罗的同工直接间接也在传扬，有份于这个传扬基督丰盛的这个工作，有份于神国度的这个扩展，让我们都能够有份啊，能够效法这一个在苦难中被捆锁的这一个保罗啊，他真是满有基督的心，能够把基督的福音、基督的丰盛能够。